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你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翻到新约比较后面的部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第五章的第一读到第十六节，请听我用和合本的圣经读这段圣经。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教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身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厌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靠他，因为就可以持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我们教会常常在五月六月有所谓孝亲节，就是母亲节啊、父亲节。那么这不是一个属灵的节日，不像圣诞节、受难节，但是很多教会都有孝亲的主日。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如何。原来这是一个多年以前在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发起的一个节日。那么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节日，那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今天我记得当我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教会呢并没有这个节日。不过到了大概70年代左右呢，也许是一方面是这一个商家的炒作，或者是越来我看人越来越对孝道比较没有那么的注意了，所以可能教会觉得应该来一个孝亲的组织。当时也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我记得教会当时就是这个组织里面就预备了一些花，父母健在的时候呢，就给你两朵红花，父母亲当中有一个离开世界了，就给你一朵红花一朵白花，然后两个都离开世界了，就给你两朵白花，然后你就插在你的这一个襟上了，或者然后呢当天就插着花做礼拜。 那么信息我记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强调，母亲节或者父亲节的信息，那么最多呢是唱一首歌啊，来纪念这个父母亲。不过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教会轰轰烈烈啊，而且教会甚至有母亲节的特别聚会，而且呢也有聚餐之类的。那么在外面的社会就更搞得轰轰烈烈，很多家庭呢都趁着这一天呢、带父母亲去吃一餐。那么当然我想这些都没有错，圣经让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圣经耶稣说啊，当孝敬父母，他引用古人的话说，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当然基督教的真理呢讲到人的生活的各方面，所以它是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人呢对基督徒啊常常指着基督徒是不孝的一群。有青年人信主了以后，哇，他的父母亲很伤心，母亲呢哭哭啼啼，好像说儿子信主以后就失去了一个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然后威胁说你信主以后你就无祖无宗啊，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之类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在想这可能跟中国人的孝道，中国人常常讲中国人是一个孝道的民族啊。可是中国的孝道呢有两个有一种是民间的看法，一种是儒家的看法。今天我分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讲义呢，其实我是把儒家的一些孝道，孔子讲的一些话，或者是儒家的人讲的一些话呢，把它这样的整理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很可能就是有人问孔子，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从很多的方面来回答，所以我们知道孔子从很多方面来回答。因为我们一般上都说孔子是一个因材施教的人，就是说看看这个学生是怎么样的，他就用怎么样的教导呢来教导他。所以在今天的讲义里面，孔子就回答了什么是孝道。他说生视之以礼，当父母活的时候，我们用该尽的礼仪、该尽的这一个做法呢，来侍奉他，生视之以礼。然后当父母亲离开世界呢，死呢，葬之以礼。我想这两点呢，基督徒也是这么做，葬之以礼，用合宜的礼仪来安葬他。不过就来到第三点，祭之以礼。祭之以礼，发展的结果呢，就是华人呢对祭拜先人就非常的这一个注重了，强调了，而且也非常的考究，所以祭之以礼。偏偏呢，基督徒呢，我们不祭拜祖先，我们不敬拜先人，因为我们得到的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拜，当我们要敬，要祭拜的话，要敬拜的话，我们只能够拜神啊，以别的代替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诗篇16篇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以人代神，我们不会以动物代神，我们也不会以无生物啊，石头啊，木头啊来代替神。所以来到了要祭拜先人的时候，基督徒呢就因为我们得到教导呢，我们就不这么做了。我们也实在是看到很多祭拜这些以别的，无论是以动物或者以人当作神来拜的一些民族呢，的确也是很多的苦难，愁苦加增。基督徒明白这一点，所以华人却不是这样。所以当父母亲离开世界，他们就祭拜，还供奉先人啊， 因为他们的这一个观念，华人的观念就是死人不是变死人就变鬼了，或者变神了。所以祖先离开世界以后，父母亲或者公公婆婆离开世界以后，就是变鬼变神了。于是就有一个为他们设了一个灵位，设了一个灵位，而且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死人离开世界以后，也要像人间，在人间这样，又要吃又要喝，又要穿又要住，又衣食住行全要了。所以结果呢，就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供奉，供奉的是食物，住的是纸屋，穿的是纸衣啊，用的是纸车，那么就烧给他们。偏偏基督徒因为感谢上帝，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都没有这么做。我们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啊，来代替他们的祭拜祖先。因此怎么样呢？很可能就这样，我们被认为是不孝的一群。特别是父母亲他们有这个观念，他们这样将来我死后怎么办呢？没有人供应我所要的，没有人供应我吃，没有人供应我住，那怎么办呢？偏偏又有一些人做梦了啊，做梦梦见说，哇，他的父母某一家人的父母亲信主了以后啊，就来给他托梦了。我很冷啊，没有得穿，我很饿啊，没有得吃啊。那么这一些虚假的东西，我们常常说梦，在圣经里面的梦，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梦，神是用来作为他特殊的启示，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旨意。今天当特殊启示已经完成了，无论这个梦，无论是怎么样的梦，你梦见天堂也好，你梦见耶稣也好，这些梦都全然没有意义。我们常常啊这样的告诉啊弟兄姐妹，但是很可惜，有一些教会仍然不是这样的看法。今天我们有圣经就够了。好了，他们就做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梦啊，没有得穿啦，没有得吃啦，因此加深了这些做父母亲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忧虑。因此他们的孩子信主的时候，哇，他们真的是很悲惨啊，真的是很悲惨。再加上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先人去世了，他们都变为鬼神，因此呢，他们就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早晚供奉，还有呢，有时候也向他们求平安啊，求平安。这个灵位呢，使到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的人，前线做传福音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个灵位啊，常常是传福音的一个拦阻。比方说，你带领一个人信主了，他愿意信主了，一要信主就除偶像了，然后除偶像什么偶像他都可以除。来到了，哎，还有一个祖先的牌位的时候，这个你不可以动啊，这个不可以动啊。那么我们就跟他说，祖先是人，我们要纪念他，已经他不是神了，他去到主为他们预备，他去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也不是神了，不会赐福给我们，也不会降灾给我们。可是他说不啊，不可以动啊，如果一定要动的话，我就慢点信主。我们发现这个拦阻就很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为了一些弟兄姐妹当中有家人信主的，可是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父母亲离开世界了，那么很多是可以，他们可以说他们有这个，比方说这个决定的权柄，说要父母亲行哪一种的葬礼，那他没有信主怎么办呢？那我们为他举行葬礼，是葬礼啊，大家听好，是葬礼啊，但是呢，不是那个世俗的葬礼，是一个葬礼。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有些人说他不信主，我们不是说他已经信主了，他上天堂了，没有，我们为他举行葬礼，葬礼人人都可以举行的，我们为他举行一个 neuter 啊，就是说没有，既不是华人的，也不是。不是基督教的，但是形式像基督教的葬礼，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 我们没有说他，我们没有设计他的救恩的问题，我们没有设计他的救恩的问题，我们为他举行葬礼。有些人说不，我不这么做。我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你当你让他去遵行华人的葬礼之后，他一定把什么，把一个祖先的牌位拿回来，以后他要这个家要信主就怎么样，就加深了困难，加重了困难。所以我们为他举行一个葬礼，这个葬礼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基督徒的葬礼，其实我告诉各位，今天有时候参国家一些大人物的葬礼，我注意一下啊，他既不是华人的，也不是基督徒的葬礼，他是一种的一种的就是中性的啊，中立的，中性的。那么我们可以为他们举行这个中立的、中性的葬礼。其实如果不是的话，他请了华人的啊，他请了华人的这些用华人的方法的话，他一定最后一定有一个牌位、一个灵位回来的，所以以后加深了传福音的困难，所以我们就这么做。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基督徒就被，因为我们没有祭拜，没有跪拜，没有祭拜先人啊，也没有供奉先人，因此常常被蒙上一层我们是不孝的一群。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要想从圣经来看清楚，来到底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这一个基督教是不是有孝道的，也强调孝道的。刚刚我们读的耶稣讲到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生命记里头有一句话，生命记26章第16节，轻慢父母的、咒骂父母的可能我们没有，但轻慢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时候啊，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就会常常怎么样，轻慢父母。圣经怎么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这个旧约，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各位，如果你问，哎，这个是旧约，今天还适用吗？我们的这里的话，今天还八给不八给啊？这个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旧约里头的那些礼仪敬拜，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礼仪敬拜，旧约的礼仪敬拜是在等待基督的来到啊，今天基督已经来到了，已经不适用了。旧约的那一些圣殿里面的锣鼓喧天、跳舞击鼓的敬拜呢，150篇那种敬拜呢，今天已经被启示录4章第5章天上的那一幕敬拜取代了，但也不适用了。可是关于伦理的教导、伦理性的教导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啊，这个十诫的，从第5条诫命到第10条诫命的那一些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那个神的一个诫命呢，今天仍然适用，仍然适用。所以这个适用吗？适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基督教真理，真理的关于孝道方面的强调。神颁布诫命，没有诫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对还是不对啊，这个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当诫命颁布以后，这个诫命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犯罪，什么不犯罪。这个诫命的第1条到第4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刚刚我们读，我们这里很好，每一个礼拜天都读10条诫命，第1条到第4条是人跟神的关系，第5条开始一直到第10条诫命呢，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人伦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的第1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而且还带着一个应许，使你在你住的地面上可以长久。所以当孝敬父母还带着一个应许，其他的是说不可偷盗啊， 啊，不可犯奸淫，这个还带着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孝敬父母，我们还可以活长一点。所以有些人很喜欢我们的命长一点，这当然没有错啊。啊，你想一想，一个人呐、啊，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如果我活到50岁的时候呢，我只能够参与一点点的工作，我多活了5年就多参与一点工作，多活了5年又多参与一点工作。假设我们可以怎么样？神给我们的有比较长的日子的话，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工作啊，就比较更多了，就比较更多。当然这讲参与工作了，如果做坏蛋的话，多20年就多做很大、啊、就成了更多的，做了更多的坏事啊。我们讲的是正面，因为我们如果神要我们留在地面上长一点的话，其实目的就是我们要啊侍奉神啊，我们要做一些啊荣耀神、对人有益的事。好，所以你看，神颁布诫命10条诫命当中，第5条开始一直到第10条是关于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人伦关系的第1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使我们可以在地面上长久一点。所以各位，如果你小心吃，这是没有错的，你要容易，你要慢跑步也没有错，这都给我们健康，比较健康的。但是不要忘记哦，还要多上一条孝敬父母，使我们的日子可以在地面上长久一点啊，长久一点。好啊，这个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一个孝顺的强调。所以如果说基督徒不孝的话，这个人是不明白基督教的真理，不明白基督教的真理。请问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这样严格说咒骂父母的？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15章读了，咒骂父母的必要什么？致死啊！必要致死，就是 put to death， 把他弄死啊，就是杀死他啊！如果他咒骂父母的，有没有？没有。而但是，基督教的教导、基督教的真理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这里再强调的就是，其实基督教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是一个孝道的宗教，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有重要的救恩要传扬，但是其实上基督教也是一个十分十分看重孝道的。我们说儒家的孝道基本上是华人孝道的基础，华人又被称为孝道的民族，所以基本上华人的孝道是以实行儒家的教导。华人有另外一种孝道呢，是什么？是这一个叫做民间的说法。所以民间有所谓24孝啊，24孝，比方说冬天呢，没有一个老父亲冬天没有吃的了，他很想吃鲤鱼，所以怎么办呢？所有的湖已经结冰了，他就去在湖上面躺着，让他的身体把冰融化，然后呢就去湖里面把鲤鱼钓出来啊。这个是民间的一种孝道。当然那些民间的孝道，有人今天发现了、很多是愚孝啊，很多是愚孝，根本不可以这么去行的。好，那我们不说，我们就以儒家的孝道为主。可是儒家孝道我们会看见什么？有一些已经是不实际的。我们的讲义的第一点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不实际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大，不孝有三样的大不孝，其中是你没有男孩子来传宗接代啊，传你的家族的香火，这个就是什么？传你家族的这个延续你的家族，这个最大的不孝。那么今天呢，如果这样的话，很多人呢，很多没有男孩子的人就不孝了，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准了，对不对？还有父母在不远游啊，也父母在不远游也不适用了，是吧？今天这个旅游这么发达，有些人要到外国去工作，去很多时候都必须离开父母亲，那么这个也不适用了。所以我们看见儒家孝道有一些是不适用，有一些是不实际。 好像说我们这里讲义的第六点，他说有三种孝，大孝是尊亲，大孝要尊亲。尊亲是什么呢？不是说单单尊敬罢了，尊亲是意思在古代的尊亲就是你要中状元啊，然后回来哇敲锣打鼓，全乡啊都非常的哦，以非常你的父母亲因为你就是得到荣耀的，这个叫尊亲，而且要做取高官啊，以后呢做中状元就要做高官啊，才可以尊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总理跟部长才能够尊亲。那我告诉你，新加坡立国五十年才出了三个总理，还有其中两个是同一个家庭的人，所以哪里轮到我们尊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大孝尊亲啊，这个不实际。那其次不辱，第二呢就是不要给他们羞辱，不要给父母亲羞辱啊。当然这个可以做到，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人好像我们信主了。啊，他们就觉得什么样，他的家就因为有一个基督徒，他们家里从来没有基督徒，现在有一个基督徒给他们很大的羞耻，那么当然他们也可能指着基督徒不孝，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问题。其下他说第三种的孝呢是能够养育他，能够供养父母亲啊，就是才是孝，也是孝，不过是排第三啊，第三等啊，ABC 三等，这个是 C 啊 ，C gate 啊，这样的孝心啊是 C gate 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不实际，对不对？不实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倒是非常非常的实际，让我们看到怎么行孝。如果所以来到这个，多数人都是能够供养啊，多数人都是供养父母亲，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供养父母亲。儒家就在这方面有一些看法了。当一个学生问孔子，我供养父母亲是不是就是我是一个有孝心的人，孔子就回答了，在第三我们的讲义的第三，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今之孝者，今天谈论孝道的人呢，是说能够供养父母，不过他说我们养狗养马也是这样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你看养狗养马养猫也是这样养啊。如果不敬的话，不敬有什么分别呢？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单单给父母亲供养他，给供养他，让他吃，让他有的住。如果不敬，没有带着尊敬的话呢？你养狗养猫，我们养狗养猫还不是这样养啊？啊，时间到了就让狗猫吃，狗猫有一个小房子，或者最低限度不住在我们家，也有一个小房子给它住。如果不敬又有什么分别？意思就是说哦，我们要尊敬，我想这个就是有它的意义了，所以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尊敬，供养要尊敬。那么圣经当然也就是说不是轻慢，不是对父母轻慢。有一回有一个长老跟我分享一件小故事，他说他在一个母亲节，有一天母亲节他就下坡了，晚上的时候大概那时候九点多了，他看见一对老夫妻在那个地方好像在等什么，匆匆忙忙又很张皇失措，他就趋前一问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那么他就说我们在等着等车要回去，等大车要回去。哦，你为什么这么在这边？为什么在这边呢？他说：“就是今天母亲节，我的儿子说要请我们吃吗？那所以我们就来了这个，我就很少没有来，我都很少来到的坡底，我就在边就在边请我吃，请我们吃一餐呢。吃完以后，他对我们说：你们自己搭车回去，我有事情。所以呢，他自己搭车，要他自己搭车回去。啊，大家听明白这个小故事吗？意思就是说，请他来吃的话，吃完以后你自己搭车回去。对两个老人家，很少出门的人啊，下坡从坡底要搭车真的是很难。我们说他有供养吗？他有照母亲节跟着一般人说母亲节我要请父母亲吃一餐吗？都有。可是怎么样，我们就看见只是履行一个责任任务，而没有带着尊敬。 不然的话就不会说你们自己搭车回去了啊。他一定怎么办？怎么样都会把他们怎么样送回到家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不敬了。恳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给父母亲，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有供养父母。比方说我们给父母亲一个月300啊500啊给他，那你的拿去，那你的拿去，放在桌上，那你的拿去。我告诉你，我想我们如果这样就是怎么样不敬啊，何以别夫，不敬没有尊敬，跟养猫养狗有什么分别呢？好，我在想我们儒家难道就完全没有它的意义吗？其实是有的。曾子有一次讲一句话，他说，就是我们的讲义的第五点，他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慎终追远，慎终在我们的解释是慎终就是很谨慎的来处理他们的丧事。慎终，终就是结束了，很谨慎的来处理他们的丧事。也就是说，当这个丧事要尽其哀，尽量的来表达哀思，这个叫善终慎终。还有追远呢，追远就是要来怎么样，要来纪念这些离开世界的先人，公公啊，婆婆，父母亲，这些啊先人，慎终追远。他说人民的道德呢就会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句话有他的道理。问题就是他们的慎终是什么呢？他们的慎终就是把丧事办得非常的风光，这叫做慎终。所以风光到一个地步啊，哇，怎么样？他们就是吵吵闹闹。听说台湾还演歌台啊，台湾在丧事还演歌台啊，这个是啊。然后，如果这么相比的话，对不起，我不是在批评啊，我们其他华人的做法。如果慎终追远是人民越来道德越好的话，我想基督教的丧礼，我们教会为弟兄姐妹，为离开世界的弟兄姐妹所举办的丧礼呢，真的是慎终。你看在我们的这样的我们的丧礼里头，我们看见真的是丧尽其哀，丧事尽量表达哀思，我们当中绝对没有吵闹的事啊，没有那些吵吵闹闹的事啊，没有那些锣鼓喧天好像在办一场热闹的事，没有。我们唱诗祷告，读神的话，然后把神的真理讲出来，安慰丧家，这个就是我相信慎终。以致许多人因为我们办的丧事，为人办的丧事而怎么样，而他们表达说他们愿意信耶稣。我们的确看到这个情况，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的交代说，哎，我的丧事请你们办啊，请你们办。可见我们在想这个慎终啊，慎终其实基督徒这比一般华人社会更慎终。至于追远，是的，我们没有祭没有拜，他们的追远是用在祭跟拜。可是我们有没有追远，我们有思念呢？有，请看希伯来书，圣经的教导，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圣经比较后面的部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一样的，从前引导我们，从前对我们有恩情的父母亲，这些先人，我们要思念他们。所以基督徒没有祭拜，但基督徒有纪念。我们没有祭拜，但我们有纪念。所以有时候在先人的忌日，就是他们离开世界的日子，周年呢，3周年呢，10周年呢，我们怎么样把全家子孙叫过来，开一个做一个礼拜。礼拜当然是你敬拜上帝，礼拜不是敬拜先人，我们做一个礼拜， 来敬拜上帝。然后我们讲道，在讲道的时候呢，也把先人的一些家言异行，好的言语，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父母亲有留下的一些好的言语，好的行为，我们让子孙分享，让子孙来怎么样来了解来知道，这岂不是更加的有意义的追远吗？啊，有意义的追远吗？而他们的追远是什么？他们追远就是追眷，就是第一就去祭拜，用到坟墓去祭拜供奉，或者在他们的灵位之前供奉祭拜，要不然就是追眷功德。什么叫追眷功德呢？就是我们土话所说的做功德啊，做功德。当然他们孝心做法是孝心可嘉啦，但是做法有时候呢就失去了理性了，因为他们相信他们需要房子，所以房子很大，他们需要仆人婢女，所以有仆人婢女，他们需要衣食住行，需要行，所以有汽车洋房。有时候在我们学院有一个草地，久不久就有人来那个地方烧，哇，几车的罗里把那些东西带来了，把那些公务带来了，然后烧。我们同学很多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哇，大家围着看，后来给他们吓了一跳，原来围着所有的子孙围着，还在那边喊，在一面烧的时候烧到一半还喊。他问我为什么要喊，我说因为喊呢怕别人来夺取来抢这些东西，所以要喊，还要喊。所以我们讲孝心可嘉，可是理性不足，理性不足。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在需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今天能够这么做的也只有新加坡或者南洋一带的华人，说不定台湾也有，可是十几亿的北方的中国大陆的人都没有这么做了，都没有这么做了。我们就想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其实华人的慎终追远，如果以这个是当作追远的话，我想啊，来他说上要尽其哀，祭要尽其敬，你祭拜的时候要尽量的来敬，如果把这个代表说来纪念来尊敬祖先的话，我想我们基督徒的慎终追远更加的是合乎圣经，也合乎人性跟理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到底基督教对这个孝道怎么看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第一，消极方面，神警告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积极的方面，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供养，而且他在圣经这样明文教导。我们看刚才的这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我们用多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这几节圣经。五章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提到寡妇呢，而没有提到灌夫啊？我想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一般上从古到今就是男人的寿命比较短，一般上都是相差五年，根据统计，最近几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前发表的，新加坡的人的年龄已经达到八十了啊，七十啊，一生的年日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新加坡已经达到男的寿命平均寿命八十岁了，够老了啊。然后女的呢，八十五岁，所以一般家庭呢都是怎么样，最后老人家都是这个姐妹在，弟兄多数不在了，因为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根据统计，所以我看古代也是这样，所以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尊敬。寡妇除了这个原因， 寡妇还是丈夫去世了啊，注意这个问题，当丈夫去世以后，他就怎么样，他的权柄跟地位就失去了，所以寡妇也代表着权柄跟地位失去的人。所以老人家如果权柄失去了，地位失去了，老人家在家里呢常常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怜的啊，因为他原本可能丈夫在的话，他还有权柄，还有这个地位啊，寡妇的时候，成为寡妇的时候，就是权柄跟地位就失去了。所以当在家庭权柄跟地位失去的以后呢，年轻的一代或者其他的人可能就怎么样轻看他。所以圣经就这么说，神的话只是圣灵只是保罗，圣灵启示保罗这么写下去，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如果家庭中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权柄，这个老人家已经失去了权柄跟地位，我们要尊敬他。若他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做行孝。所以儿女跟孙子孙女都要负起责任。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做孙子的，他带着公公去医院，他很埋怨，他说我的公公还有其他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不负责任呢，又由我们孙子来负责任呢？我把圣经告诉他，你不要去管其他孩子，他的其他孩子，你要管的是你自己是他的孙子。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若寡妇有儿女，若这个老人家，这个失去权柄失去地位的老人家，他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行孝就表示不容易的啦，就是要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上帝喜欢，上帝悦纳你这么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段圣经继续的说，请看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怕老人家哦，这里很多青年人，你不必怕老人家，万一老人家有病了，不用害怕啊！我告诉你，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可以承担得起的啊！我们不必害怕，主会帮助我们啊！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如果他有这个早老性的这个是就痴呆症，那更加的难照顾。但是我给你一个我们多年看到的，自己经历的，或者看到弟兄姐妹那一些认真遵行神的话，把这些责任扛起来的人，主都给他们特别的恩典。所以你们不必害怕，今天最怕老人家的就是医院，你送一个老人去的话，他就抓住你，你是谁他是谁啊，抓住你，第二个人再去探访他，抓住你，你是他的谁，他怕你怎么样，他怕你把老人家丢在医院不管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不要害怕，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不是试探，是试炼，但是我们不必害怕。请看第十六节，五章十六节，信主的妇女，不单是妇女呢，信主的家人，信主的人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个工作，教会的工作，教会也要怎么样照顾教会那一些真正需要倚靠的老人家。然后呢，我们自己家里的老年人呢，我们靠着主的力量自己来照顾，这就是基督徒的孝心。当然更大的孝心就是要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在地面上我们能够照顾他是几十年的事情，是几年的事情，但是永恒的结局才重要。今年新加坡有很多的青年人就离开世界了啊，孩子离开世界了。那么我们这些最近又有一个17岁的青年人啊，从一个很好的家庭出来，然后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国际的一个研究组织，以后到东马去要帮忙建房子， 去的第一天还没有开始建房子预备工作的时候就心脏衰竭怎么样死了，17岁。那么第二个人呢，就是一个这几天报纸也讲到一个今年7000多个人啊中了这个骨痛溢血的症，但是只有一宗死亡，就是几天前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死了，骨痛溢血的症，一个17一个20。结果我们发现到一个有救恩，17岁的这个是基督徒，20岁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结果我们发现到哇，完全表现的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17岁的父母亲啊，报纸有访问他们啊，显得很平和。他的报纸出现恩惠慈爱，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你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两句话充满安慰，充满盼望。另外一个父母亲非常的，报纸把那幕情景拍出来啊，感觉到没有盼望吗？真的是没有盼望，因为一个到永恒的快乐，一个到永恒的痛苦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地面上一切其实都是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救恩。我们感谢上帝，这里有很多的青年人孩子从小就认识主啊，得到了这个救恩。世界上没有比耶稣基督的救恩更重要的，所以对父母亲怎么样，我们就是一个责任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神老早在他万古以前已经定下的旨意，长老会的信仰，教人的信仰是相信那个得救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定下的旨意，但是他的灭亡跟得救跟我们传给他的福音却有关系啊。当然这是可能是一个矛盾，一个我们不明白的，但是的确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异教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看见国家的领导人，本地的国家领导人讲到啊，异教的一个故事，说这是孝道。原来这个是发生在异教的事情，有一个异教的徒，他的母亲就到了一个很痛苦的地方，他就要联络的诸山长老啊、神明啊去救他啊，要他说这是有孝道。但是如果基督徒用这样的，我想就麻烦了，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到永恒的痛苦去再也出不来了，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孝道是怎么样呢？让父母亲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让我们家里的老人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听见福音。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决定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这个永恒，但是我们却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今天基督徒教道彰显在什么呢？基督徒的孝道彰显在我们不轻慢父母，我们供养也带着一份敬，好像孔子所说，如果不敬的话跟养狗养猫有什么分别呢？第二，我们真的是慎终追远，我们为他们的丧事办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丧事，我们做礼拜两晚三晚，非常有意义。我们追远，我们追念他们，思念他们，想念他们的家言一行，让子孙能够来学习。那么不但如此，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照顾在精神上、在身体上、在灵性上照顾这些老年人，而且我们更大的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基督徒的孝心，这是基督徒的孝道。今天如果说基督教是一个没有孝道的宗教，他们对我们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实在是有责任让跟他们讲清楚。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表现啊，能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把基督徒的孝道表现出来。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基督徒没有孝心、没有孝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把华人的孝道跟基督徒的孝道相比之下， 我们知道华人很多的孝道今天已经不实际不适用，甚至有一些是愚忠愚孝了，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的话一立在天一立在地。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基督徒圣经所教导的孝道到今天仍然适用，因为咒骂父母的轻慢父母的必要致死必受咒诅，是神你所不喜悦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些遵行孝道的，你要让他在地上长久，这也是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你的话安定在天，你要我们自己照顾我们自己家中的这一些软弱没有地位的老人家，求主给我们力量来这么做。我们恳恳求恩主，您让我们负起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向我们家中的老年的亲人家人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务必让他们明白，务必让他们明白你自己的真道。主啊，你听我们的祈求祷告，让我们在生活上在生命上表现出我们是基督徒是有孝心的人。祷告仰望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